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。那弟兄怎么半夜里没有走极端呢？半夜里平常的时候也吃美味啊，这个没有错啊。还有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只要没有污染的，他本来酒也喝酒也吃肉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什么难处啊。但是很稀奇，现在有一个东西压在他的心头，他过不去。二十一天之久，他怎么样呢？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。那个这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食欲了，重到一个地步，他什么事都不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最典型的、最标准的禁食。禁食不是说你饿了，所以你禁食。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你饿，你应该吃东西的。主耶稣是禁食了四天才饿了的，他不是饿了才禁食的。所以不要倒因为果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可以看什么叫禁食。禁食就是说，现在半夜里他有一个这个心事，这个心事是一个很重的属灵的负担压在他的心头，结果重到一个地步，他连吃饭的欲望都没有。他平常可以吃美味，平常可以吃酒肉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可以不吃，他可以不喝。换句话说，15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听他的话，83岁了他身体还是听他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着那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，那不仅如此，可以不，他可以吃也可以不吃。那弟兄姊妹，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非吃不可。许多时候就算是给偶像献祭过，但是太好的提旁了，太大的引诱了，你就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行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这就证明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受约束。但以理不是，你看但以理他到了84岁了，实在说来，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像素常一样，过去身体怎样听他的话，现在身体照样听他的话。84岁应该是眼睛昏花了，是不是？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以撒年老昏花嘛？所以才给他儿子骗呢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到了一定时候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眼睛当然昏花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虽然他84岁了，你看见吗？就在80出头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给他两个异象；快到70岁的时候，两个异象；80岁以后又是两个异象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没有糟蹋过自己的身体，他没有用罪摧残过他自己的身体，他的思想不是像野马一样乱跑的，不是。他勒住这些东西，不是这些东西勒住他。感谢主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头脑是最清楚的。按理来讲，他应该老年痴呆了，很明显他一点都不吃也不呆呀，很清楚。今天我们最重要这个异象，像第9章70:7，是他82岁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就是第7章嘛，也是67岁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世界上啊，你只要过了这个年龄都不行了。今天有没有一个用？今天有没有人还用一个80岁的人？没有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一个人真的从年幼的时候神就保守他，他就是一个被洁净的人。他这个人根本在巴比伦，不要忘记，随时随地会跌倒，随时随地会沾染污秽。好了，一个礼拜可以，一个月可以，一年可以，怎么一下就是70年？你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你忙得不得了啊，你还一天3次，还这样，还像素常一样吗？你还天天，你还把还这么已经多少年了？你刚刚开始，你可能想家，想耶路撒冷的种种。现在慢慢，10年慢慢就淡了，20年慢慢就淡了。现在所有你所看见、印象最深刻，都是巴比伦的种种荣华富贵。但是弟兄姊妹，83岁了，他还忘不了什么？还忘不了耶路撒冷， 而且每天都在那算，还有多久，还有多久，神就把以色列人带回去了。年轻的时候他做这个梦，希望早一天来到，结果一天一天过去了，他从少年到老年，神还天还是没有动静。不过感谢主，终于有人回去了，但是还是有些事情发生压在他的心头，他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常常以神的事为念，以神的百姓为念，他人在这里，他的心却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他想的，哦，这是晚祭的时候，先晚祭的时候，如果还在耶路撒冷有多好呢，那是我能够献祭，但是现在我那个自由没有了。今天主把神把我放在的地方乃是巴比伦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种地方你还做以色列人吗？在这样的世界你还做基督徒吗？感谢主，这就是主给我们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从少年到老年经过了70年，弟兄姊妹，20岁、30岁、40岁或者50岁的时候，他觉得如果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去，我有份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适合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快90岁了，他知道不是他，但是不要紧，没有但以理，以色列人还能回去；没有但以理，神的旨意仍旧往前去。但是现在为什么但以理非常有用呢？为什么什么时候但以理写但以理书呢？他已经过了70岁了，他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，他被掳的时间都已经超过70岁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在回去这件事情上，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神旨意这件事上，恢复这个工作不是你做的，复兴这个工作也不是你做，也不是我做的。本来但以理以为是他，不是他，结果但以理现在快到90岁了，他现在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但以理书给你给我。弟兄姊妹，但以理要做一个见证，一人一生是活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，但但以理不光时间能力是借来的，每个日子都是借来的，就在他借来的日子里面，他给了我们但以理书，给我们看见神的尽，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。当但以理最没有用的时候，是但以理最有用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们但以理这本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读但以理书，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但以理？我们里面有没有但以理的灵？也许有的人还年轻，有的人也许像但以理一样，但是不要紧。要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的一生是不是这样的一生？所以当我们读但以理书，你看见它的分段里面很稀奇。第一章是个小影，给我们看见那70年，然后给我们看见见证的那个70年，就到了第6章大象很痛，然后他把他的意象告诉我们，然后最后当他看见意象以后，神说你且去等候这些，你要安息，你现在可以安息了，可以安息了。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倒下了，但是这不是结局。但以理的结局不是倒下，但以理的结局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。所以我对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走到人生的黄昏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结局是不是但以理的结局。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，说从年幼到年老，主一路保守看顾我，我虽然力量不行了，但是我愿意在世界做一个见证，对年轻人做一个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看见说但以理不光要起来，不光是要从死里复活，而且要得着奖赏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许多人以为说，如果今天尼布加内撒能够赏赐他一份好吃的东西，这是奖赏哦，他领受的还来不及，结果但以理敢拒绝那个奖赏。为什么？他有个更高的奖赏。感谢主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着这个奖赏而活。 我想我们早晨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敢做但以理。我们巴不得这些话能让年轻人听见，在台湾这个地方，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你都得着年轻的但以理。我们不只要看见年轻的但以理，我们看见年轻但以理能够活到年老。主，你给他们长寿不是为着他们，你让他们一生亨通不是为他们自己，乃是为着你荣耀的见证。当他们最没有用的时候，乃是他们最有用的时候。主，但愿你把这些话来鼓励我们在座每一位，无论是年轻的、年少的或者年长的，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、鼓舞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Amen.